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那个那个耶稣再来第二十讲。我已经连续讲二十个礼拜了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今天已经讲到后面这部分，就是将来在天上耶稣来了以后，这个世界会被毁灭掉，毁灭掉以后我们会到天上去，在天上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，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我们先翻开圣经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章，启示录最后一章。我们圣经的最后一本的最后一章，就是启示录22章。我们已经讲两三个礼拜了哈，那我再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启示录第22章。那请我们一起再来诵读可以吗？启示录22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完，读到21节，但是我今天只有能够讲当中的一部分而已。22章第一节，如果翻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来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树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，我既听见看见的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手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之中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有那些浅类行邪术的、淫乱的和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，圣徒灵和心腹都来，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得生命水喝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 证明这事的说，是的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意你来，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特别要注重讲从第什么呢？从第十二节，从第十二节讲到第十七节，我今天只能够讲那么多，我再念一遍啊，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说，这是神说，耶稣说的，十二节，对不起，看哪、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。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得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内城外那些浅内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、编造虚谎的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我今天讲到这里啊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，愿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显明，愿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。主啊，这段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耶稣你的期待，你的邀请，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落掉的。主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主，求主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善功，愿主你洁净我们心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，在这个时候除去，让我们的心能够专一的敬拜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启示录最后两章提到天上的荣美，圣经说那是新的耶路撒冷，而且是新的城，而且那个城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且高。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办法去想象那是多大多高多好。而且城里面呢，路是用黄金铺的，墙壁是用什么呢？用很坚硬的钻石做的，那是璀璨的不得了，荣耀的不得了，美丽的不得了，在地上你没有看见过的。有人曾经拍那个杜拜哈，那个很漂亮的地方，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去过，说哇，那个城造的好像是怎么样？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将来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地方你看过像天上的天城那么漂亮，那么伟大，而且那么大。城里面住满了属神的人，而且很有趣的一点说，城的中间有一条河，河那是活水江河，那一条河是圣灵的河，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，河的两边长了很多树，那个树呢上面每一个月都结果子，那个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叶子有医治的功能，很有趣，很有趣。然后这里说什么呢？在那里不用睡觉，睡觉是为修复我们身体，对不对？而且睡觉的时候是晚上，是不是？将来在天上你不用睡觉，因为你不会累。而且呢，在天上 将来在天上没有晚上，因为没有黑暗，在那个地方充满上帝的光照着，而且呢，在那个地方呢，你每一天就是可以跟神在一起，那种荣美的样式是不得了不得了的大，而且呢，所有的人的额上都有什么呢？耶稣的记号在他的身上，而且呢，在那里没有黑暗。圣经说没有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没有惧怕，没有恐吓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担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美国的目的是干什么？盼望在这里可以发展，盼望在这里可以好好培养我们的下一代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有找到好的机会往前走。所以以前曾经有人说，哇，还没有来美国以后以为美国是天国，来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也不是天国，唯一的天国就是在你所说的。你在美国你要交税哦，而且你在美国你要工作，在美国你要赚钱呢，不然你怎么养活自己？将来在天上你不用去赚钱，你不用要忧虑，你不用去缴税，你也不用怕有人去抢你，安全的不得了。在那里没有忧虑，在那里没有生病，在那里没有感冒，在那里没有 COVID-19， 在那里呢，你可以享受所有最大的祝福在那里，而且不是一天，不是十天，不是去度假，是永永远远在那里。那有人会觉得说，那我累死了，请我们记得累在那里不存在。那你会说，那无聊死了，在那里也没有无聊，因为无聊也不存在。所以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。在上个月，上个月很有趣，我们教会的李明宏长老，他的姐姐参加我们礼拜三的那个福音窗口小组，然后他突然间讲一个见证，我听得很有意思。他说他在半年以前死掉了，我这就吓了一跳，到底怎么样？原来后来我问 Michael， 我问的比较清楚一点，他不知道突然间心脏不行了，结果呢叫 ambulance， 就叫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，然后呢他的丈夫紧张的不得了哭，然后最后是什么呢？就是直升机来把他接走，接到医院里面去，然后最后终于救起来了。但是 Michael 的姐姐啊，她说，其实牧师，我的灵魂已经离开我的身体了。我说哇哦，我说你看见什么？她说我真的远远的看到天堂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好高好高，好大好大，而且好荣耀好荣耀。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去，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来了。他不想回去，然后他想要去的时候，他被天使拦下来。天使跟他讲说，你的时间还没有到。他说不，我想去。天使跟他讲说，你还要带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信耶稣呢，你工作还没有做完，赶快回去。结果他就回来了。他说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非常荣美的天堂，但是我时间还没到，不能去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不是假的？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我曾经跟我们大家一直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们大家都会死，而死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了，并不是消失了，或者是就不见了， 那是错误的。医学上的说法，医学上你如果是医生的话，医生证明说啊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第一个没有呼吸了。那更清楚就是脑波已经停止了，心脏停了，那是医生告诉我们，就是医学上的说明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是什么？死是分离的现象，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。你知道你的灵魂要往哪里去吗？身体会腐烂掉，身体会死，会埋在地上就没有了，烂掉了。但灵魂是永远存在着，你要去哪里你不知道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，他盼望什么呢？这个世界过去以后你可以跟他去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请我们记得哈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物质的世界。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才是属于我们看得到的。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太有限了。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，叫做灵界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那个灵界比我们看得见的世界，物质的世界，不知道大几倍。你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。而灵界外面很低的一层呢，常常有一些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鬼啊，什么东西，那些什么假神的什么东西的，就在那个地方。而那一些最会找我们人的毛病，你稍微不舒服他就来攻击你。这就是有时候我们晚上会做噩梦，有时候我们会被惊下来，这一些有很多时候是那一些灵界的东西在做搅扰的工作。所以请我们记得哈，请我们记得，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不知道那个，我们以为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就是我看得见的才算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多，还有广，还有深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得见的太有限了，一个更大的我们看不见的世界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一直在怎么样，在邀请我们参加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里面。神一直盼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里面，成为什么呢？成为他国度里面的一份子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，谁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。请我们记得哈，圣经没有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去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在第十四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换一句话这里说呢，把衣服洗干净的人，哇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进去了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做礼拜的时候衣服都穿得很干净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来没有穿脏的臭的，不就穿了一两年的衣服没有换下来的衣服，大概不会吧。所以这里说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的，哇，那你说啊，那我就是我每天洗澡，而且我每天洗干净。请我们记得，这里所说的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个衣服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的生命。你的生命干净吗？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洗干净了没有？而且请我们记得哈，你没有办法用肥皂水洗，你也没有办法说把一些洗洁精用口罩给它能够灌下去冲一冲洗心，不是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涤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。 当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转变，而且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。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哈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真正从心里面信耶稣的人会怎么样？会常常让圣灵的光照我里面有什么不好，然后愿意调整我自己，让我的生命怎么样？越来越像耶稣的方向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流汗的，就像我们弄脏了，就一定要去什么去洗一样。我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快迟到了，上课的时候快迟到了，抱着书冲到教室，结果经过一个很大的树在旁边，你走过去的时候，砰，怎么掉到我头上啊？那我一摸，鸟粪。你想我怎么办啊？没有关系，反正要上课。你想我好意思坐到里面去吗？我好意思就到课堂里面去吗？我没有，书抱着赶快回宿舍，赶快洗一洗，冲一冲，换新衣服。请问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可以说我穿很漂亮的衣服来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充满着肮脏，充满着污秽，充满着什么呢？嫉妒、恼怒，还有什么不安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们来做礼拜。我在这里刚才提到一个物质界跟灵界啊，从灵界的眼光看，我们里面呢，不好闻，里面不好脏。你想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，愿意接纳吗？从灵的眼光看，我们是脏的不得了。那种肮脏污秽玷污在你的身上，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灵界里面呢，都可以闻得到。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，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不太好的味道。有一次在我们教会，有一位刚从台湾来的人，他第一次来做礼拜，然后很有趣，他的弟弟哈跟我介绍，我说好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要做完礼拜要走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几个弟兄在旁边，我说来来来来，我们为这个弟兄祷告。你知道，当我们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差一点捏着鼻子。然后有一个弟兄在祷告完又跟我讲说，牧师啊，不知道哪一个缺德啊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放屁。我说弟兄，不是放屁。他说牧师，不然那是什么？我说那是魔鬼身上放出来的臭气。然后大家说哦，感谢主，后来这位弟兄啊，在我们教会受洗了。受洗以后，我帮他奉耶稣的圣名，不知道清了多少道东西出去。你知道吗？清完了以后，他跟我讲说：“诶，牧师，我怎么觉得突然间轻松很多？那是什么呢？”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把它洗掉了。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教会刚把这个礼拜堂拿下来以后，我请我们的同工，差不多有十几个人来，先来看这个地方。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很有趣，我请大家就在到处 三楼、二楼、一楼各出去走一走，然后结束以后呢，大家来坐在这里。我说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几个说，牧师，我们闻到好可怕的臭气。我说是什么？是垃圾？不是。还有一个说，哇，那个臭气还会跑哦。我说哦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这里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在这里做礼拜，这里曾经有分裂过，这里曾经有争吵过，所以那个教会关掉了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不是人的臭气，不是鸟的味道，不是，当然有那些外面的那个也动物跑进来有了，但是如果那是鸟的或者是动物的粪便在那里，臭就在那边，对而已，是不是？什么臭就会跑来跑去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鬼，黑暗的权势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把你的身体，把你那个不好的脏的洗掉，进入我的里面，我要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干净的人。你不但在这个时候可以得到干净，得到保护，得到祝福，而且呢，你有永生的祝福，耶稣说要给你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请问你的家干净吗？可能很多人说，我每一天把家洗得很干净，弄得很清洁。但是你的家有没有吵闹？有没有嫉妒？有没有愤怒？有没有不舒服的东西在里面？请我们记得，我刚才讲的不是看得见的物质上面的东西，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？那看不见的灵里面的东西所带出来的伤害，所带出来的臭气，所带出来的东西更糟糕，更伤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愿意帮助你们做清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说什么呢？那些清洁的人可以进来，但是耶稣说有一些就不能进来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城外有那些浅内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、编造虚谎的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有没有这些问题？我在神学生的时候，我刚当兵回来，我有那个专业驾驶执照，我可以去开大卡车的驾驶执照，我可以开计程车。有一个暑假呢，我跟我一个堂叔，他是开计程车的，说：“我有执照，我可以，跟你一起合伙去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帮你去开计程车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他说：“景强，你来，我今天不上班，你把开我的车去赚钱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开去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最好赚的就是舞厅了。”我说：“舞厅啊，我好。”然后我去，人家看到那个车牌，那个计程车司机很好，看到车牌，这个是姓张的，那怎么另外一个人出来？然后我说：“你怎么开这个人的车子？”我说那个姓张，那是我叔叔。好，哇，特别照顾啊，因为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彼此照顾我，我很感动。然后突然间有人出来了，有一个男的搂着一个女的舞女出来了，然后呢？那他们计程车就赶快看，轮到你了。我说我上去。然后呢，我说你们要去哪里？我说要去哪里啊？我就带他们去。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在后面啊，那个舞女啊就说：“哎呀，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哦，你的生日啊，太好了。”然后钱就拿出来，这给你做生日啊，太好了。隔天我要去排了，过不久以后同一个舞女但是不同的男人出来了， 啊，不知道坐我的车子，他们也不认识我。那个问题是，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哇，每一天过生日哈、啊，那钱就拿出来了。为了钱，什么谎话都敢说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就编造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在这个时代，讲谎话好像是稀松平常。但请你记得哈、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包括说谎话的，都是神不喜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是讲谎话的老师，魔鬼是讲谎话的父亲，谎话是从他出来的，他去骗亚当夏娃，结果我们人类就在谎言的里面。请问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谎言？而且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潜泪，这里的潜泪啊，很有意思。特别你们如果读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的十八节，《生命记》的，你不用去翻了，我来念给你们听啊，《生命记》的二十三章十八节，这里说潜泪哈、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一节的圣经是在讲什么呢？说谁可以到圣殿里面，谁不可以到圣殿里面，而且谁的奉献神接受，谁的奉献神不接受。在生命记第23章18节说，妓女还有浅泪，中文把它翻作浅泪了，但是其实那个浅泪是什么呢？不是狗，是男妓。所以这里的潜内是指什么呢？男的也做娼妓的事情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那一些在性上面不道德的，这里说什么呢？神不喜悦。然后再来说什么呢？行邪术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行邪术最简单一件就是算命的，算紫微斗数的，这些东西都是属邪术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事情如果你做过，赶快说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以前不知道，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。然后再来就说什么呢？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人犯过这些罪？有，包括谎话。讲谎话，我们这个是通常都会讲，随便讲一句谎话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最普遍的罪就是谎言。我曾经跟你们大家讲过，世界上最可怕的谎言是什么呢？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谎话。像我这种人，我从来不说谎话，我常常听人家这样讲哦，是吗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但是很有趣的一点，这一些神要排在外面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永恒的祝福，在天上的永恒的祝福，神有选择性。但是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耶稣在第十六节说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那什么意思啊？耶稣说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大卫的根。那个根的意思是源头。大卫是谁？大卫王。他是以色列一个很出名很伟大的一个圣王。耶稣说什么呢？我是大卫的根。 但是呢我是他的源头。而这里说呢我又是他的后裔，哎，奇怪了。耶稣是大卫的根，就是他的源头。然后这里说耶稣说我也是他的后裔，这个怎么意思？那个意思很简单。耶稣还没有来这个世界之前，整个宇宙是他跟阿爸父神跟圣灵一起创造的。所以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。包括谁？包括大卫王的祖先也是他创造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公元大概2000多年前，他怎么样？他为了拯救人类，他降生成为人。而他降生在谁呢？在大卫的后代的系列里面。所以他既是大卫的头根，他同时也是大卫的什么的后裔。他成为人，他真正成为人来这个世界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赎罪。所以这里在表明说，我耶稣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，我耶稣从亘古就有，而且我曾经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。然后这里就说什么呢？我是明亮的晨星。那个明亮的晨星是什么呢？是最光亮的。早上呢一起来的时候还有一颗星星，那颗星星呢从晚到起来的时候就是非常亮。而且耶稣他说什么呢？我是这个世界的光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有我，这个世界就在昏暗的里面。而那个暗不是什么呢？不是指日光灯，不是指外面的太阳光，是指什么呢？人心的肮脏跟污秽，这个世界在狭邪，被辖制在黑暗的权势的里面的意思。当耶稣的光一来，那黑暗就必须逃走。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怎么样把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完全赶走。只有在他的光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人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把那些罪恶指出来以后说，我是谁？我是那一位创造整个宇宙的主，而且又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你。所以在我的里面就有光明，在我的里面就没有黑暗，在我的里面就有永恒的祝福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。但是很有趣的一点，你再看下去的时候，第十七节说，圣灵和心腹都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，口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水喝。诶，很有意思哈。圣灵跟圣跟什么的跟心腹。圣灵是谁？圣灵是我们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灵呢，他在这里说来，对谁说来？对所有世界上的人邀请来。圣灵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在带领你，在感动你，在帮助你，让你的心可以软化，让你可以想要亲近耶稣的那一位神。请你们记得哈，圣灵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找上我们了。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找上你。他找上你的时候会感动你，会帮助你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我最近好几次在帮助几个弟兄姐妹哈，很有意思。我说你们怎么会想有这个观念，就是想去找教会，想去找耶稣，想去找被释放。大部分的人说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听说好像是。诶，我说你那个听说或者你看到什么呢？其实你都不知道那是谁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很清楚跟他们讲，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方怎么去。所以有人会打电话，有人会看那个我们教会的网站。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说，我在纽约里面一查，哇，纽约一共华人教会有200多间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找到恩光教会了。我说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做引导的工作。很有趣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不是你自己来而已，因为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声音，甚至有一种催逼你叫你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叫做圣灵的力量。圣灵在说来，来进到这个教会。然后这里说什么呢？心腹也说来，这个心腹是谁呀？这个心腹是指谁？你们猜猜看，这个心腹是指谁？心腹就是教会。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把教会当作他的新娘子，所以这里的心腹就是教会，教会跟圣灵配合说来，所以教会应该邀请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圣灵住在教会里面，圣灵建立教会，然后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子、啊、然后一起怎么样呢？一起欢迎来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。好，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下，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尽管不要把它想象做男女关系了，不要想那个样子，那是在灵里面是什么呢？是耶稣基督是新郎，耶稣那是讲教会跟耶稣很亲密的关系的意思。很多人特别有一些女生啊，还有一些女的牧师，我嫁给耶稣了，我是耶稣的新娘，我听到都起鸡皮疙瘩，那叫做胡扯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天主教会也让很多修女说我们嫁给耶稣了，哇，这个很糟糕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娶了那么多女人，那是异端。耶稣娶教会，耶稣为教会牺牲，所谓的教会是什么？是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，男的女的，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耶稣愿意跟我们建立什么呢？像夫妻那么美的关系的意思。所以不要乱胡扯说我嫁给耶稣了，那男生不能够讲我嫁给耶稣了，所以那是很糟糕的异端的，弟兄姊妹。这里所谓的心腹，这里是心腹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所爱的教会。保罗说什么呢？说耶稣为了教会牺牲了他自己，而所有的人被吸引进入神的家，就是教会。而那个教会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。而那个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。那是指什么呢？那是指耶稣为教会付出代价，为耶稣为教会什么呢？牺牲流血，那是爱的表现。所以不要把它想到男女关系去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什么呢？这里请你记得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圣灵跟教会一起说来，欢迎你来，圣灵催逼你把你带入教会，盼望你在那里认识耶稣基督，让你成为基督徒，这是很大的邀请，弟兄姊妹。然后接着很有趣哈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听见的人也该说来。听见的人就什么呢？被邀请的人来，听见啊，我也要去，所以我来了，那是非常好的回应。然后再来一个，就是口渴的人也当来。哦，这里有四个来哦。口渴的是谁？你口渴你就想喝水，对不对？这里所谓的口渴是什么呢？心灵饥渴的人。我盼望我的生命能够被充满，我盼望我的生命不再跟以前一样， 我盼望我的生命不再孤独，我盼望我的生命不要活在那个乱七八糟的里面，那种渴慕。这里说来，你可以得到饱足，耶稣要给你。然后最后说什么呢？愿意的人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，愿意的人就可以喝那些生命的水是白白给你的，没有额外的价钱，而且没有额外的条件，只要你愿意来就可以得着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这里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什么呢？上帝选这个要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来，这个不可以。那上帝，你不是叫人家都来了吗？人家来了，你说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进去，那个不可以进去，那不是矛盾吗？你看到这段圣经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冲突哈？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说，怎么都说欢迎每一个人来，但是来了以后说你可以进来，你不可以进来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请我们记得，这是圣经里面最美最美的一件事情。那个是你是什么呢？神邀请你来，你有什么呢？你有你的自由意志，你可以回应。但是你有回应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说什么呢？我就这样来，那我就是这么一副德性，那是错误的。请你们记得哈，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很有意思，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4节，你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去看，我来讲。耶稣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4节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他说有一个国王，他的儿子要娶亲，他呢对全国发出邀请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。结果呢，请帖寄出去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来。有人说啊，我在忙，我没有时间，不来就不来算了。邀请是给所有的人，然后那个被邀请的人不来，国王就很生气，说：“国王邀请你们来，你不来，你们说什么？我这个忙了，我要去，我刚买了两头牛，我刚买了一块地，我什么都不来。”然后国王说：“那些不来的算了。”然后他叫他的仆人到大街小巷，所有的人都给我邀请进来，瘸腿的、流鼻涕的或者乞丐都没关系，就进来。哇！结果这些仆人呢，去把外面所有的乱，所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来，哇！我高兴就进来了。然后人家就去向王报告：“王啊，哇，你的席位都坐满了。”那国王很高兴，就好去看一下，看，诶，在坐席当中有一个呢，一个没有穿什么，没有穿礼服。然后国王说：“诶，你这个朋友，你怎么进到这里来没有穿礼服呢？”那个没有办法回答。然后国王说：“把他拿出去丢了，这个人不能在这里面。”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，说我那国王怎么那么霸气？你邀请所有的人来，大家都来了，你们还穿礼服？那有人没有礼服怎么办？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。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，你放心，为什么国王会质疑那个人说你为什么没穿礼服？因为每一个人要进来，国王会叫他的下人把所有的人那个不好的衣服都换掉。你要进到国王的国宴里面，你要穿国王给你的礼服，所有的人都穿， 偏偏这个人说我为什么要穿，我就不穿，那是对王的不尊重。王把礼服给你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些人被邀请进入神的国度里面，有一些人被邀请进入神的家，有些人被邀请到教会来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愿意帮助你，我愿意用我的宝血洗涤你，我愿意赐你什么有平安，改变你的生命吧。有人说，你叫我来教会，我该怎么来就该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不着。就有这么这一批人。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，国王来视察了，那个穿着自己的旧衣服的，还穿着肮脏衣服的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可以被接受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谁都可以来，那是神给你的祝福，而且你是可以得着的那种自由意志。但是在天堂没有罪，没有肮脏，没有污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里是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充满的地方，那是非常非常荣美的事情。所以请我们记得哈，我们还住在这个有罪的身体里面，还有住在这个有罪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做礼拜，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，直到有一天耶稣接纳我们的时候，把这些不好的肮脏的脱下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的，就可以进入他永恒的祝福里面。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，怎么做非常重要，如何把我们的肮脏污秽挪掉，让我们有一天真的在神的面前被耶稣接纳，我们成为穿礼服的人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悔改，或叫做认罪。那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那个悔改就没了，认罪也消失了，我们就回去那个猪圈里面，就跟猪打在一起了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悔改非常重要。我在这里举圣经里面两个例子，让我们去听所谓的悔改是什么意思。这两种悔改，请你记得，你可以选择，但是两个不一样。第一种悔改呢，我把它称作什么呢？叫做亚哈王式的悔改。亚哈王，我来讲亚哈王。然后第二种悔改叫做大卫王的悔改。这两种悔改不一样啊，请你们注意听哦。亚哈呢，是北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，他娶了一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女人做妻子，做皇后。那王后的名字叫做耶洗别。那王后呢，什么恶事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所以全世界在圣经里面最邪恶的女人，圣经说就是耶洗别。而这个亚哈呢，跟他结婚，这个耶洗别不是以色列人的，是别国的公主嫁过来的。这个公主呢，她是专门拜那个巴利那个迦南的那个神明的一个主将。那她怎么样呢？她嫁过来以后，她要盼望把她整个以色列国改变成拜巴利，不是拜耶和华神。所以她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，杀了先知，杀了敬拜耶和华神的人，神都容忍哈。后来那个国家有大灾、大饥荒，为什么呢？没下雨，好多很糟糕的事情发生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亚哈王 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他皇宫旁边有一个，哇，好漂亮的葡萄园啊，那个葡萄园，哇，那葡萄结得很大，而且树都好重的，好漂亮。哇，这个是谁的？好棒啊！然后他就问他的部下说：“这个葡萄园是谁的？”他的部下说：“哦，那个这个人呢，这个园主呢，名叫做哪伯。”然后他叫哪伯来，叫哪伯来。然后哪伯就来了。那王说什么呢？王啊，王说：“哎，你那个葡萄园漂亮的不得了，我跟你换好不好？我怎么给你买？”国王要买，而且国王说给你两个选择，你要买我就把很多的钱给你，你出个价我就给你，然后呢你如果说不要的话，你要换我就可以换比你这个大的，看你要大几倍的，我都在哪里我就可以。你知道哪伯怎么说你知道吗？哪伯说：“王啊，对不起，按照圣经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因为这个葡萄园呢是祖产，我祖宗留下来的。旧约圣经里面说祖产不能卖，所以王啊，对不起。”那亚哈王知道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摩西的律法是超比王比国王更厉害的，所以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哦，那国王就没办法了。”那回去就好懊恼，哎呀，这个漂亮的葡萄园没有拿到，不是就好像小孩子一样。他的太太约洗别说：“你为什么在愁完他哭啊？怎么不睡觉啊？不吃饭呢、啊？那个葡萄园不卖给我，是不是？”他就这样，好像在那边撒娇。王后说：“这个简单，怎么我帮你搞定。”王后用国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，去给哪伯故乡家乡的人，说：“你们找几个土匪哈、啊，然后就污蔑。”说什么呢？说哪伯这个人呢，亵渎王，还有亵渎国，亵渎上帝。然后两三个人见证说：“我们听到了。”当场把他用石头打死。哎，有一些土匪就真的这样做哦，把一好人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消息传来了，也许别这个皇后说：“那个葡萄园是你的啦，那个人死了，你去看。”哇，你知道那个什么呢？亚哈王高兴的不了，去看，在里面去看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碰到一个扫把星？你就碰到谁呢？碰到一个先知，叫做以利亚。那个先知故意去碰他的，然后。亚哈王碰到他就不高兴了，哦，你来干什么？先知以利亚跟他讲说：“你在这边欣赏哪伯的这块土地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神的咒诅已经到你身上了，你再不久，你全家会死掉，包括你自己。”哇，一个先知就当面骂他，给他咒诅，然后先知就走了。你知道这个警告亚哈王有没有听进去？他听进去了。你要他怎么做你知道吗？他回去：“上帝啊，对不起啊，上帝啊，我不好啊，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啊。”而且做两件事情，吃很少，而且怎么样呢？睡觉的时候外衣都不脱掉，然后走路都很慢。上帝啊，你赦免我，上帝。你知道吗？耶和华神就告诉以利亚说：“你看，那个王亚哈王还谦卑啊，谦卑下来了。”所以耶和华神动了怜悯心，说：“算了，不要叫他现在死。”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一听到说神不叫他死，又回复原状。那个叫做亚哈王的什么呢？悔改。后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，亚哈王死得非常非常的惨，他可能有一个月的悔改。后来他们全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，神的咒诅真的到这个家。 有悔改，但是悔而不改，或者悔改只有一个小时，或者是悔改只有多久？一个月。那叫什么呢？那叫做亚哈王式的悔改。另外一个是谁呢？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王。大卫王他虽然很好，是很好的神所祝福的人，但是他也不是完美的人。他看了漂亮的女人，他就被诱惑了。而家里面一大堆女人，你去看别人的太太，结果怎么样？被神咒诅。当拿单先知跟他讲说：“你就是那一个人，你就是那一个坏蛋。”你知道国王被指着鼻子骂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生气？大卫不但没有生气，他马上跪下来说：“我得罪神了。”然后他回去以后，他写了一篇非常出名忏悔的诗，就记在圣经里面，诗篇51篇。神赦免他，但是虽然神赦免他，神还说你所犯的罪，那个罪会追到你的后代，所以你的家怎么样？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你做的你的孩子会做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不要犯罪哦。神虽然赦免他了，但是罪追上他，虽然他后悔，但是当然他后来得救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欢迎我们，但是神盼望我们怎么样？可以在他里面得到赦免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流血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。”最后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两件事情，弟兄姊妹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不要做后悔的事。第二个，让我们不要存侥幸的事，说什么呢？我现在还活着，我现在还年轻啊，等到我有一天快死了以后呢，我才到神的面前特别大大的忏悔，那我就得救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要有这种歪想。你如果有这种歪想呢，有一天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。有很多年轻人说我还年轻的，所以我在这世界玩一玩，能够享受这世界的罪恶享乐以后呢，哇，我才到神的面前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诸位，请你记得哈，有时候你走不回来哦。好像你迷路了以后，你继续往前走，你就走不回来。那是很危险的事情，这个是不能够做的事情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盼望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心中没有后悔，而且心中没有什么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还留着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看到他隔壁那个林伯伯哈的那个人行道哈，刚好他做很漂亮啊。那个水泥刚摸得很漂亮很干净，然后这个小孩子5、6岁说：“哇，那个林伯伯的家的那个水泥做得很漂亮。”然后突然他想到一件事情，说：“嘿，我去给他那个水泥地上留了一个我的脚印，这个一定很好玩，很好玩哦。”就是这个小孩子看到那个林伯伯把东西收走了，然后在那边等着晒干的时候，他赶快走过去踩一脚，哇，很高兴，然后再踩一脚，很高兴，再踩一脚，他踩得好高兴。结果走了以后看，哇，糟糕，我最初只要踩一脚而已，结果越高兴就踩了一大堆乱七八糟，糟糕，他心里面有点慌哦，就赶快逃回家了。他逃回家的时候啊，他想好像不对哦。人家那个林伯伯做的那么好，我把他人家弄得这个样子，为了好玩啊。 他说林伯伯平常对我那么好，我这样做不好，所以呢他就哭着然后就跑去敲门，林伯伯，那林伯伯说怎么啦，他说我好玩，我用我的脚去把你那个水泥地踩得乱七八糟，你赦免我好吗？而林伯伯一听了就吓坏了，出去看，呜、哦！但这个林伯伯他跟他讲说，孩子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水泥地还没有干呢，等到干了以后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启示，请我们记得，你犯罪了，赶快求主挪掉。因为你继续在那边的时候呢，等到干了就完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在这里一直在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恩光教会没有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拉掉的。你知道台湾现在刚选举结束吧，台湾选的总统，新任的总统叫赖清德，我不是认识他，我不太认识他，但是副总统是一个很出名的女生哈，叫萧美琴。萧美琴，我跟师母是从小，她很小的时候看她长大，因为她的爸爸萧清芬牧师是我的老师，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，他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从小在他们家看他长大。我现在不是在讲萧美琴的故事，我在讲萧美琴的祖父的故事，就是我的老师萧清芬牧师的爸爸的故事。萧清芬牧师的爸爸是他们那一家第一个信主的，那是萧牧师告诉我们的故事了。他的爸爸呢，萧牧师的爸爸就是萧美琴的祖父，萧美琴的爷爷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有一天呢，萧美琴的祖父过世了以后呢，当然因为他的儿子，我的老师是基督徒而且是牧师嘛，就帮他主持教会的葬礼。结束了以后，他们家还有好多没有信主的。其中呢，有那个我那个老师萧牧师的两个姑姑，就是他的爸爸的妹妹，他们没有信主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们突然间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大哥哈，他们基督教又不拜，而且不烧纸钱。他在那个阴间可能很痛苦啊，没有东西吃，而且没有什么的，没有钱用这样子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就来给他烧一些纸钱嘛。但是有一个人说，但是他信耶稣的哈，有用吗？然后他们想来一个很好的方案，就是什么？你知道台南有一个叫做地狱庙，在台南市那个地狱庙，那个地狱庙非常兴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几个那个什么叫做牵亡魂的啊，去的时候，你给他钱，然后给他的名字，给他的八字，还有给他说什么时候死的，然后怎么呢？他可以去阴间，你就找那个人上来，你可以跟他讲话。诶，真的很灵哦，听说很灵哦。结果这两个人，这两个姑姑哈，就去找。然后呢，就去找了一个那个灵媒啊，要找，然后给他的名字，给他生辰八字，然后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样？结果那个灵媒，到阴间去找，找老半天，上来说，你那个生辰八字或者名字对不对啊？就找不到人。然后，我说是这个对啊，这个对，你可能再找清楚一点。然后再下去，找。过了一个小时一上来说找不到人啊。突然间那个灵媒说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说是啊。哎呀，那个跟我们不同一个国家的人啊。 你早讲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成为他们家一个很大的见证。我告诉我们诸位，你现在在这世界上可以找任何一个人，将来在天上跟阴间是两地相隔，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生命里面？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。这就是我在讲第20讲，耶稣快来了，这个世界会结束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求主帮助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愿意看到主你的爱跟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求你成为我们的祝福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，让我们能够谨守你圣经的话语，按照主你的话语来做成主你所交代的工。主，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，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是落掉的。求你帮助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被主你得着。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要歌颂你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站起来好吗？
你的力量，造成我要高唱你的词。
嘿，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要常常检视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常常检视我们自己，我生命如何？我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？那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事？不是说不会碰到困难，不是说不会碰到挑战，不是。不是，我心里面有一种保证，有一种确据，我知道耶稣跟我同在。所以那是基督徒最大的保证。如果你经历耶稣基督跟你同在，你就不用担心有一天你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跑到哪里去，耶稣亲自会来接你回去，那是最美的祝福。有人讲说世界一天如果 几十万个人在死去，耶稣可以每一个人去找吗？是可以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今天在这里吗？在。他在中国吗？在。他在台湾吗？在。他在香港吗？在。他在美国每一个地方在。那是我们的神。我刚才翻过这一段也要录下来，有一个小故事忘记讲。我记得我到台湾去带领布道会，结果呢那一次那个教会我已经到台湾了，才告诉我说牧师不得已我们的布道会要取消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的礼拜堂啊刚被风刮走，说你没有礼拜堂做礼拜。我说我那没有关系的，那我就在台湾休息三天吧。你知道神有特别的安排跟奇妙哦。我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的电话 Michael 给我打电话，他说牧师我的岳父啊，我想他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也可以他愿意接受耶稣哦。我说那太好了。然后他说牧师你有什么时间？我说刚好空下来我要去布道会，没有，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吗，神故意让我去布道会，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去那边，结果布道会取消，就是要给那个小凤的爸爸吃喜。所以我说好我就去，结果去了，我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？他说愿意。然后我说你要受洗吗？他说我愿意。我就在那时候就给他吃喜了。吃喜完了以后我问他一件事情，我说李先生你可以选择两件事情，选一个。他说、哦、什么事情？我说我有一个感动，主耶稣要你选择你身体要活要康复吗，或者你想回天家。你知道吗，他二话不说我要回天家。我说好，我求神祝福你。你知道弟兄姊妹那叫什么呢？那就是一个非常美非常美的祝福。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，所以他说他要回天家。我说好，我就给他祝福。祝福完了以后呢，他在医院里面，然后 Michael 跟小凤就带我去吃午餐。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告诉 Michael 跟小凤说，我突然觉得你爸爸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，直到他愿意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神就接他回家。我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这是神感动我的。然后我叫 Michael 跟小凤你们为你爸爸祷告。有一天 Michael 告诉我说他的岳父跟 Michael 跟小凤讲说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件事情我就一笔勾销，我不再纪念了。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所以 Michael 打电话给我， 我说好，那你们预备，你的岳父不久会走。后来不久他就很平安的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你要去见耶稣的时候啊，不要留给一个尾巴，还有什么事情要人家去帮你处理。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亏欠，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穿什么？穿着圣衣、圣袍。所以求主帮助哈，不要欠债，不要欠那个欠那个，然后我恨那个，那个地方就是我到死也不能够原谅你。拜托，这种话不要讲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你讲这种话，神就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肯赦免人家，神就不赦免你。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要欠债，也不要要债，让你成为一个喜喜乐乐、平平安安可以被神使用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知道有什么不对的事情，赶快去认罪，赶快去处理掉，不要留给后代，不要留给你的孩子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问题，我求主帮助我做牧师，我真的奉劝我们诸位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要留着一个屁股债给你的后代子孙，你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那将是最美的祝福。说牧师不得已我们的布道会要取消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的礼拜堂呢，刚被风刮走，说你没有礼拜堂做礼拜。我说那没有关系的，那我就在台湾休息三天吧。你知道神有特别的安排跟奇妙吗？我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的电话， Michael 给我打电话，他说牧师，我的岳父啊，我想他已经预备好，他也可以，他愿意接受耶稣啊。我说那太好了。然后他说牧师你有什么时间？我说刚好空下来，我要去布道会，没有，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神故意让我去布道会，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去那边，结果布道会取消，就是要给那个小凤的爸爸施洗。所以我说好，我就去。结果去了，我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？他说愿意。然后我说你要受洗吗？他说我愿意。我就在那时候就给他施洗。施洗完了以后，我问他一件事情，我说李先生，你可以选择两件事情，选一个。他说哦，什么事情？我说我有一个感动，主耶稣要你选择，你身体要康复吗？或者你想回天家？你知道吗？他二话不说，我要回天家。说好，我求神祝福你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就是一个非常美、非常美的祝福。他这段话时间到，所以他说他要回天家。我说好，我就给他祝福。祝福完了以后呢，他在医院里面，然后 Michael 跟小凤就带我去吃午餐。在吃午餐的时候，我告诉 Michael 跟小凤说，我突然觉得你爸爸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，直到他愿意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神就接他回家。我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这是神感动我的。然后啊，我叫 Michael 跟小凤，你们为你爸爸祷告。有一天 Michael 告诉我说，他的岳父跟 Michael 跟小凤讲说，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件事情我就一笔勾销，我不再纪念了。
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我不知道。所以 Michael 打电话给我，我说好，那你预备，你的岳父不久会走。后来不久他就很平安的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你要去见耶稣的时候，不要留给一个尾巴，还有什么事情要人家去帮你处理。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亏欠，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穿什么？穿着圣衣、圣袍。所以求主帮助啊，不要欠债。不要欠那个欠那个，然后我恨那个，那个地方就是我到死也不能够原谅你。拜托，这种话不要讲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你讲这种话，神就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肯赦免人家，神就不赦免你。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要欠债，也不要要债。让你成为一个喜喜乐乐、平平安安可以被神使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知道有什么不对的事情，赶快去认罪，赶快去处理掉，不要留给后代，不要留给你的孩子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问题，我求主帮助我做牧师，我真的奉劝我们诸位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要留着一个屁股债给你的后代子孙，你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那将是最美的祝福，可以吗？这是我刚才要讲忘记讲的，所以求主帮助哈，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。好，我要问建志林很严肃的问题啊，你如果觉得你真的有什么事情放在你心上，如果你今天走了，你会很不放下心的，不管什么事，我今天愿意帮助你祷告。你如果心里面有那个放不下的，包括我对谁充满怨恨，我对谁不满，或者谁要欠我几块钱，如果有这些，你站起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祷告。哇，没有人吗？OK， 你如果觉得你在你的心里面说，如果今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可以轻轻松松去见主耶稣，你就坐着。你如果觉得说，我有一点怕怕的哦，我有一点怕怕的哦，你就赶快站起来。我们真的求主把这个拿走。我在追问你说，你如果真的是有真的担忧，你就站起来，不要怕看左边右边，你不要担心。你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真的需要，我不要再，不要有一天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想这个想那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把手伸开。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吗？一句一句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。主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，我曾经做过错事，我也得罪过人，也有人得罪过我。主，我愿意把这些事情全部交在你的手中，帮助我，愿意赦免人家，就像你主耶稣赦免我一样，让我可以一笔勾销，不要让仇恨、担忧、失望甚至愤怒积存在我的心中。 垂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赦免我，释放我，让我能够原谅那些我认为不可原谅的人，也赦免我也做过错事，我也伤害过人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在主你的爱，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被主洗涤，成为一个无罪一身轻的人。主啊，洗涤我，洁净我，赦免我，释放我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你们注意听啊，我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刚才你如果跟我一起认罪了，在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了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拿回去。如果我们可以处理的，就求主帮助我们处理掉。如果神要我们赦免的，我们就可以赦免，让我们不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也不要把别人的错或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就记着，让那个伤害成为我们过不下去活得不舒服的地方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能力做赦免的工作，求主耶稣祝福我们。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宣告，如果我们已经赦免了，主耶稣真的已经赦免我们；如果我们认罪了，主必定释放我们成为自由的人。愿主耶稣保守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，
可以吗？只是我刚才要讲忘记讲了，所以求主帮助哈。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。好，我要问建志很严肃的问题啊，你如果觉得你真的有什么事情放在你心上，如果你今天走了，你会很不放下心的，不管什么事，我今天愿意帮助你祷告。你如果心里面有那个放不下的，包括我对谁充满怨恨，我对谁不满，或者谁要欠我几块钱，如果有这些，你站起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祷告。哇，没有人了。OK， 你如果觉得你在你的心里面说，如果今天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可以轻轻松松去见主耶稣，你就坐着。你如果觉得说，我有一点怕怕的哦，我有一点怕怕的哦，你就赶快站起来。我们真的求主把这个拿走。我在追问你说，你如果真的是有真的担忧，你就站起来，不要怕看左边右边，你不要担心。你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真的需要，我不要再，不要有一天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想这个想那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把手伸开，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吗？一句一句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拯救我。主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，我曾经做过错事，我也得罪过人，也有人得罪过我。主，我愿意把这些事情全部交在你的手中，帮助我，愿意赦免人家，就像你主耶稣赦免我一样，让我可以一笔勾销，不要让仇恨、担忧、 失望，甚至愤怒积存在我的心中。垂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把这些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赦免我，释放我，让我能够原谅那些我认为不可原谅的人，也赦免我也做过错事，我也伤害过人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在主你的爱，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被主洗涤，成为一个无罪一身轻的人。主啊，洗涤我，洁净我，赦免我，释放我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你们注意听哈，我现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刚才你如果跟我一起认罪了，在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中了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拿回去。如果我们可以处理的，就求主帮助我们处理掉。如果神要我们赦免的，我们就可以赦免，让我们不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也不要把别人的错或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就记着，让那个伤害成为我们过不下去活得不舒服的地方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能力做赦免的工作，求主耶稣祝福我们。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宣告，如果我们已经赦免了，主耶稣真的已经赦免了我们，如果我们认罪了，主必定释放我们成为自由的人。愿主耶稣保守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